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代求者的榜样。自从进入2020年以来，面对着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我相信大家的祷告一定比过去更多、更迫切了。不仅仅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为别人，也为美国、为中国、为台湾，乃至为全世界祷告。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他祷告的视野、胸怀变得越来越宽广了。但是几个月下来，在你祷告的过程中，有没有过困惑、灰心、沮丧，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祷告的光景呢？坦白地跟大家讲，我有这些经历，我都有。我曾经和很多基督徒一样，在神的面前真诚地悔改认罪，恳求神收回他的怒气，伸出他大能的手，止息瘟疫，医治这地。但事实呢，却是灾害越来越多，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心里不禁要问，世界上有那么许多的基督徒呼天抢地，甚至披麻蒙灰，在光天化日之下跪在大街上祷告，神为什么不听？但有时候我又看到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从君王到百姓，他们心里刚硬，不思悔改，变本加厉的作恶，公然的抵挡神，抗拒神，不断的挑战神的底线。我就想，是不是时候到了？神何该如此降灾给世人？这些罪大恶极之人是不是该死该灭？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挣扎。后来我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问主说，主啊，你的心意到底如何呢？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合你心意的祷告呢？我该如何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将亡之城代祷呢？我该如何为这个世界上的民代求呢？感谢主，他怜悯我，借着一段经文让我学习代祷代求的功课，也让我的心得了安慰。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也巴不得弟兄姊妹能够和我一样，从这段经文里边受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代求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18:22-33。这段经文呢，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到有一天呢，耶和华和他的两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离开的时候呢，亚伯拉罕送他们一程，路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么耶和华要做什么事呢？就让我们从20开始往下看。这里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亿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亿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亿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亿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完整的代祷的这么一个记载。事实上呢，亚伯拉罕也是圣经中第一个代求者。从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神做事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神所说的，我所做的事，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就是神做事不会瞒着人，特别是神要做关乎人类的大事，神要做关乎审判的事的时候，神不会把人蒙在鼓里，在背地里做。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神要告诉人，但是神是有选择性的，神要告诉某一些人。什么样的人呢？很显然，神要把他做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是要呼召他成为一个代祷者。那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从起头到末了，神都把他自己，把他要做的做过的事情，或者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人，启示给人。就连他创造天地万物，他都启示给摩西，所以摩西才可以写出创世纪来，是吧？在神将要以洪水灭世之前，他把这事告诉了挪亚，因此挪亚他可以传道造方舟做准备。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神就把这事启示给旧约中的众先知。那么就连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上，他都事预先告诉他的门徒。正如这个先知阿摩斯所说的一句话，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只要神要有所行，神一定会先有所事，否则他绝不会去行。那么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把他要做的事，就是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了之后是怎样的反应的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亚伯拉罕他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一种反应，他就是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住在索多玛，他在那里也没有房产，他在那里也没有任何的投资，是吧？而且他也不想去索多玛去住，所以呢，索多玛被毁根本就不关他什么事，因此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那么第二点呢，他也可以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当事者，因为在索多玛城里边，至少他和索多玛还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他有一个亲人住在那里，那就是他的侄儿罗德。亚伯拉罕呢，称他为自己的骨肉，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罗德与索多玛一同被毁灭，因此呢，他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当事者。那么第三点呢，亚伯拉罕也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代求者，就是把他所求所想的仰望交托给神。弟兄姊妹，从这三种身份我们可以看到，旁观者事不关己，当事者呢他要自己面对问题，而代求者呢是仰望神。 一个旁观者呢，只是看到现实，那么一个当事者呢，是要面对现实，就像罗德一样，而代求者呢，则是要改变现实，要借着祷告来改变。有英文呢，表达的也很传神，就是说旁观者呢，只会看热闹说 What happened? 当事者呢是 See things happen， 而代求者呢却是 Make things happen。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把一件重要的事启示给你，你会是哪一种人呢？神在这末后的时代有没有让我们看到或知道某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呢？当神有没有让你看到这个时代的危机？有没有让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当你看到，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也许你是一个当事者，就是面对你的问题和危机。就算你不是当事者，你也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在这点上，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一个代求者的好榜样，并且让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就说合神心意的代求必须是以信心来求。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祷告是要有信心，没有信心的祷告就如同大空气一样，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什么样的祷告才是信心的祷告呢？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就让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背景就是耶和华神把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那两个天使已经转身离开他们往索多玛去了。这一切事情亚伯拉罕他都看在眼里，你想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是不是觉得大势已去，索多玛已经危在旦夕了，是吧？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呢？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觉得说，既然这生米都快煮成熟饭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亚伯拉罕的态度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马上他就放弃了，他在那里垂头丧气，或者他就黯然离去了呢？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说，当那两个天使离开往索多玛去的时候，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请大家不要忽略但仍旧这三个字，这几个字说出了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代祷者他应有的信心。意思就是说，虽然环境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指望，但是我仍然来到神的面前求。弟兄姊妹，这就是代求者的信心。圣经接着说，亚伯拉罕近前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天大的困难不但没有拉开亚伯拉罕跟神的距离，反而因着环境的催逼，使亚伯拉罕越来越亲近神。他近前来做什么？祷告代求。他要用祷告来亲近神，他求告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代求。信心的代求就是，纵使你看到环境有多么的危机，你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纵使你看到事情几乎没有指望，你仍然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环境的险恶？你我有没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呢？这种代祷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信心是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眼睛要被打开， 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肉体的眼睛所看不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超越环境，超越困难，超越一切天灾人祸，而可以看到神。我们可以超越日光之下的生活，而看到日光之上的光景，甚至我们可以超越现实，而看到永恒。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带导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信心，也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弟兄姊妹，你带导的时候会不会常常因为看到环境而使你的祷告失去了信心呢？你是不是因为常常看到困难和不可能而使你的祷告受到拦阻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祷告要有信心的时候，常常想到的是信心的大或小的问题，但其实圣经啊所强调的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对象。主耶稣论祷告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叫这座山移到哪里也必成就。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主耶稣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你信心多大可以移山，而是你把你的信心放在哪里，这才是关键。如果你放对了地方，哪怕你只有一粒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仍然可以带着莫大的能力。今天我们觉得自己的祷告或者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实际上细想之下呀，很多时候我们是对人有信心，对环境有信心，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信心，而不是真的对神有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和我的家人衣食无忧是因我的薪水很高，我不怕被 lay off 是因为我有很高的学历，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是吧？因为我很有能力，我又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才，所以不愁找不到一份新的工作。我不必为我的下半辈子担忧，因为我有很高的退休金，我有很好的储蓄等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的祷告的信心到底是摆在哪里？是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呢，还是放在神那里？因为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放错了地方，我们的信心是搞错了对象。我们往往是对我们自己有信心，而不是对神有信心。那么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代求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心的代求呢？在18章24节这里说，亚伯拉罕问神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也要剿灭那地方吗？弟兄姊妹，你觉得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提出50个义人？他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他这个数字不是毫无根据凭空想象随便提出来的，至少他觉得50个义人还是一个很有把握的数字，他绝对不会一下子就提出5000人、500人，因为他知道这个数字啊，也许达不到，但是50个义人应该是很低的了，应该是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轻易过关的。亚伯拉罕之所以会想到50个义人，或许是因为像他觉得像索多玛这样一个大城至少也有个上万人那个样子吧，50个人只不过也就是0.5%那样子，是吧？所以亚伯拉罕他对这个数字呢他很有信心啊，不是说他对索多玛有信心，他可能对罗德一家就很有信心。你想想看，罗德跟亚伯拉罕一样富有，他家大业大，除了他家人以外，他家里的仆婢佣人就有多少，随便数一数凑一凑都可能凑出50个人来。如果亚伯拉罕单是这样看，那就是把信心放在人的身上了，放在环境上面了。我们常常有的是这种的信心的，但是感谢主，这不是亚伯拉罕所有的信心， 从二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他对神说，说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耶和华所行的，因为你是审判全地的主，你是一个行公义的主。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他认识耶和华，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主，他相信神的属性永不改变。弟兄姊妹，这就叫做信心的代求。信心的代祷者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是站在神的一边。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代祷者，他的祷告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而不是强拉着神站在他这一边。我们的祷告刚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常常只会为自己着想，而不会为神的公义着想。我们常常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甚至要神答应我们不义的要求。比如说哈，我今天开快车闯红灯，我还一边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不要被抓到。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不义的要求，这是因为你不认识神的属性所致。就有这样一位姊妹，有一天她突然收到警方的通知，说到她的儿子啊，伙同其他的青少年持枪闯到人家里去抢劫，结果呢被捕入狱。这个消息对这个姊妹来说，那无异于是晴天霹雳，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一再说，这不可能不可能，我知道我的儿子是吧，我相信我的儿子，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他一定是被别人诬陷，或者是是吧，这个被这个坏人带坏了，是吧，我儿子怎么可能去抢劫呢？我们家里有的是钱，是吧，他不需要钱，所以他不会去抢劫的。所以他对他的儿子很有信心，他这就是把信心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拼命地想办法要把他的儿子给救出来。他不惜花费重金呢，聘请了一位最好的律师，是吧，他相信律师，他相信律师的经验和能力，是吧，一定会把他儿子给救出来。所以那段时间他祷告没有别的，就一直就是，主啊，你一定要把我的儿子从监狱里边救出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完全不顾神的公义，而强迫神站在他这一边。他甚至要求神放弃他的公义，这就等同于绑架了神，是照着他的意思做，而没有把信心的对象这个放在神的身上。如果神是公义的主，神就不可能不审判罪恶。如果神是公义的主，就如同亚伯拉罕的祷告一样，他就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的剿灭。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对神的认识呢？信心的祷告不只是信心的对象要对，那么我们的信心还要不断的增长，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是越祷告要越有信心。从十八章二十八节往后，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是这样子祷告说，说假若有五十个义人少了五个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剿灭全城呢？当耶和华回答说，即便有四十五个义人，他也不会毁灭。之后呢，亚伯拉罕继续不断地降低数字，从五十、四十五一直降到十个人。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越祷告越没有信心呢，还是越祷告越有信心呢？应该说都是。是的，亚伯拉罕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他把五十个义人一直降到剩下有十个义人，因为他对索多玛越来越没有信心，啊，因为他对罗德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他觉得索多玛真的是一个作恶的城市，他发现罗德也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呢，他心里知道说，我的信心要转移，啊，我的信心不能再停留在人的身上了。弟兄姊妹， 我们同样看到他的祷告也越来越有信心，从五十个义人一直砍到剩下十个义人，这意味着什么？他原来向神求说，有五十个义人，你不能够放过这全城的人吗？现在他祷告说，主啊，就算有十个义人，你不能因为这十个义人就放过全城的人吗？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而不是越来越低了，是不是？他是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神的公义。他不只相信神的公义，他还相信神有怜悯有慈爱，他相信神有够用的恩典，所以他才敢这样大大的向神张口，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着这风雨飘摇的世界，我们的代求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当你觉得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觉得说，主啊，我为这个新冠疫情啊已经祷告了好久，虽然至今还没有好转，只要让我的家人，让我和我的家人没有感染上就好了。或者是，主啊，我恳求你平息这场大骚乱，虽然今天各地骚乱还没有停息，只要你保守我的家平安就好了。你是不是也为自己的儿女祷告说，主啊，我的儿女，我常常祷告是求你是让我的儿女能常来教会敬拜，他却没有常常来，哦，他能够偶尔来一次也就不错了，他虽然没有来敬拜，但至少他还没有去拜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越祷告越没有信心的祷告，这不是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一个信心的代祷者呀，不是把我们的眼睛放在看得见的天大的难处上，而是超越眼见的环境和难处，放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祷告你才会越来越有信心。纵使看到这个瘟疫蔓延，洪水滔天，仍然相信耶和华坐着为王。纵使看到全世界都在远离神、背逆神，你仍然不能够远离神，不仅不远离，还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近前来，借着祷告拉近你跟神之间的距离，这样你的祷告才不至于失了信心。那不止如此，合神心意的祷告还必须要用爱心来祷告。什么叫做爱心的祷告呢？我们知道代祷需要有负担，这负担是从哪里来呢？应该是来自于爱。无可否认，你没有负担也可以为别人代祷，这种代祷呢叫做责任性的代祷。比如说因着有人请你为他祷告，你想既然他要我为他祷告，我就尽我的本分和责任为他代祷，这就叫责任性的代祷。这种代祷呢，跟那种因爱心的感动而产生的有负担的代祷是不一样的。就比如一个保姆跟一个母亲，同样是照顾孩子，对于保姆来说那是他的责任，那是他的工作，而对于母亲来讲呢，那是他的爱的负担，是他爱的流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别人代祷，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责任，神要的是那种出于爱心的代祷。亚伯拉罕他的代祷就是一个爱心的代祷。首先呢，我们看到他，先看到他对人的爱。虽然呢，在这段代祷里面呢，他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心里边是惦记着他的侄儿罗德。从18章24节，我们看到他说：“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句话里边可以看到些蛛丝马迹，因为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罪恶甚大，神要审判这两座城。”但亚伯拉罕的祷告呢，却是说：“假若那城。”如果你读经够仔细的话，你会注意到他这句话里边的这个城是个单数，是吧？他只是想到其中的一个城，那么他想的是哪个城呢？ 那当然是索多玛城，因为罗德住在那个城里面，耶和华神知道他的心思和意念，因此就直接回答他说，索多玛若有50个义人，我就放过他们。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爱他的亲人，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们也有对人的爱啊，我们在祷告中也常常会纪念到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很好。这样的祷告够不够？不够。因为这不是神要的那种的祷告，神所要的祷告是超过对人的爱的祷告，也就是对神的爱的祷告。这样的爱是爱屋及乌的爱，因爱神而爱人。亚伯拉罕事实上没有为罗德代求，虽然他隐藏的意思是在为罗德求，但是他毕竟提出来的时候是在为索多玛代求。亚伯拉罕他大可直接跟神说，因为罗德在那里，你可以因着罗德的缘故就不毁灭那城。可是他不是这样祷告的，他不是只想到罗德一个人得救就够了。实际上呢，亚伯拉罕他不只是在为那50个义人祷告，那么他也在为剩下的那些不义的人祷告。因为他问神说，你不会为着这50个义人就放过全城其他的人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那些还没有真正行出公义的人，也是亚伯拉罕代祷中所纪念的人。因着他对神的爱，他自然而然的就把对人的爱就流露出来了。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要看到这样的爱，这个爱呀，就是爱失丧灵魂的爱，就是爱罪人的爱。纵然索多玛人行恶，但是他们毕竟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顾念每一个人。弟兄姊妹，神就是要从亚伯拉罕，从我们代祷者的身上呼召出一颗心，就是这颗爱屋及乌的心。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是如此，要我们不仅仅为我们的亲朋好友，不仅仅是为弯曲的义人，也为那许多不义的人祷告，并且借着祷告让我们看到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对这个世代的责任，我们对今天这个罪恶的索多玛的责任，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旧金山的有责任，我们对我们身边的那个罗德有责任。所以弟兄姊妹，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欠一个债，这个债就是福音的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你就无法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不能够真正用真正的爱心来为人代祷。那么弟兄姊妹，合神心意的代祷不只要用信心来代祷，用爱心来代祷，我们还要用忠心来代祷。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仅进到神面前来，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说话。你看第27节他说，我还敢对主说话。29节亚伯拉罕又对耶和华说。第31节我还敢对主说。第32节我再说这一次。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整个亚伯拉罕的代求里面都是他在说说说。你会不会为他捏一把汗？会不会觉得他在神面前有点犯上？或者你会觉得他很啰嗦？都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亚伯拉罕的这种的代求啊，就叫做忠心的代求。从他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一个代求者的认真和负责。很多时候啊，我们答应为别人代祷，但我们的代祷是不是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马马虎虎的代祷一下啊？我们会不会应付应付就了事了呢？甚至我们答应为别人代祷，结果却忘记了为别人代祷呢？这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代祷是忠心的代祷。事实上亚伯拉罕他不需要代祷的10个人， 是吧？他可以带导到30-40个人，30个人就停在那里了。然后他就跟主说：“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主啊，谁能够拦阻你伟大的作为呢？主啊，就按照你的心意成就吧。”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祈求的呢？他不是的，他这个忠心的代求者呀，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你看他是如何坚持的呢？他在神面前说呀，我再说这一次，我还敢再说，我再说，我再说，我再求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说被他带导的人呢，他好像他们的命运就在他的带导里面。弟兄姊妹，你我要成为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忠心的代求者，就必须要有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信念。弟兄姊妹，当你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你的祷告到达神的面前，神一动手就会给事情带来改变呢？你有没有想到，我的代求可以改变美国，我的代求可以改变加州，我的代祷可以改变我家中身边的那个罗德呢？还是你觉得你代祷不代祷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除非你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念，相信你代祷的能力，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忠心的代求者。最后一点，合神心意的代祷就是放下自己，交托给神。18:32，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耶和华回答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伯拉罕祷告到10个就停了下来，而不是一直就祷告到3个、2个、1个，这样不是更好吗？难道是他累了吗？是他祷告到最后灰心了吗？弟兄姊妹，你要想知道答案，关键是在第33节，这里说什么？就是最后一句话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不是亚伯拉罕祷告完就走了，而是耶和华走了。亚伯拉罕呢，因此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已经得到了彰显，于是他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这时他已经完全的放下自己，他的灵得到了安息。你我的祷告经验如何呢？是不是非得祷告到神应允为止，我们的灵才可以得到安息呢？还是要祷告到神的旨意被彰显为止呢？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这里并没有说，主啊，你不要走，你为什么要走？你要向我解释清楚，我还不明白你到底要毁灭还是不毁灭那两个城呢？他看到耶和华离开，他马上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他的心也就安息了，他不再坚持自己，其余的事他完全交托给神了。弟兄姊妹，忠心代祷的最后就是要懂得放下。所谓放下，就是放下自己，就是信得过神。比如说，在你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的时候，你很希望某一个候选人能够当选，你也曾多次的呼求祷告主说，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让某某人能够上去。结果呢，事与愿违，上去的却是另一个人。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难道你一直想不通，在祷告中，在那里一直和神较劲吗？某某人当了总统，你就觉得美国就没有指望了吗？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必须要信得过神，因为美国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所以在祷告中，我们要懂得放下自己，我们要信得过神，全然交托给神，这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想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祷告中在操练，是吧？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代祷者吗？你是不是一直都在为大瘟疫、大洪水、大骚乱这许多的天灾人祸祷告呢？你是不是在为那些 身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在为你的亲朋好友和家人祷告呢？你是不是在等候神的回应，是吧？等候神的回答，是吧？并且等得非常的焦虑呢？你是不是在心中已经开始有疑问，说主啊，我的祷告你到底有没有听见？主啊，你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得到我所求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许多的疑问，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的这个带祷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也带给我平静和安息。亚伯拉罕当年面对末后日子的索多玛，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代求，是今天面对末后时代的我们所当效法的榜样。所以说，神所需要的是凭着信心，怀着爱心，带着忠心，并且放下自己，完全交托的这样的带祷者。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操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带祷者。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样人，你更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主，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祷告的光景。主啊，真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自己，我们原本不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但是主，你把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代求者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从代求者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祷告的功课。主，这是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现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和挑战所需要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凭着爱心，凭着信心，是吧？这也是带着忠心，也是学会放下自己，完全交托的这样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一个代求者。主，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